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我很难表达哈，什么是一个马可多诺的教会哈，就是说比较接近圣经原型，神创造教会的一个本意，好，一个开始，神设立教，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教会的背景，有人从台湾来，有人从中国来，有人可能在日本别的教会信主。可能我们一去到教会就进入教会啊，就这个教会文化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教会就是啊，他们敬拜是这样的，或是说这个教会的教派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些教会地方受洗是一定要在禁食的哈，有一些是按手也可以的哦，那有一些教会不同的教会就有不同的一些的规定，这些都是好事哦，因为神许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式来来敬拜他哈。只要我们都是基于一个圣经的真理哈，一起来敬拜同位神，那基本上我们都被认为这些的形式规矩都是可以的哈，都是神所许可的哈。好，那这个都没有问题。好，那我想重点我们要进到每一个教，我们要思想到底这个是。已经超越宗派的一个问题了哈，超越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出身背，我们要更思想到神开始创造教会的一个真正的本质，它的意义是什么？好，我想，如果我们好好看这本圣经的话，好好看这本圣经的话，其实整本圣经从创世纪、旧约、新约到启示录，都在贯穿一个主题，好，这个主轴，你知道主轴是什么吗？整个主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主轴是在讲什么？经过旧约又经过新约，经过了这几千年，你知道圣经从起初到那个启示录写完成，这中间已经经过好几千年才完成的。好，神透过很多的作者哈，这些作者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有一些是先知，有一些是神的仆人、使女哈。然后我们讲这些的整个圣经的一个主轴。其实整个主轴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好，你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看亚当夏娃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为他做皮衣遮盖他的羞耻啊，那个皮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要为你道成肉身，他的宝血要披在你身上，所以你现在披戴的不是什么皮衣而已哦，是耶稣基督舍他的生命。用那圣披戴在你身上，你不再因自己犯罪看自己的羞耻。你知道亚当犯罪他们很辛苦的要遮羞，因为犯罪带给人羞愧感，想逃避神，不敢见神的面。哦，所以当神呼唤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出来的时候，他躲起来。他犯罪以后，他躲起来。所以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成为一个义的义袍。遮盖在你的身上，那你再看一下旧约的时候，你看摩西，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出百姓，即神要以色列出埃及，带领他们出埃及，要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其实就是在建立教会的雏形的。你像建立教会的雏形，就透过旧约，就透过摩西，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去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容我的百姓，Let my people go，让我的百姓离开，离开哪里？离开世界，离开埃及，离开被你们奴隶、被你们这样践踏的生活，释放我的百姓，容许我的百姓，Let my people go，让我的百姓离去，去哪里？去旷野敬拜我。所以教会设立一个初衷，就是让所有这些被救赎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你现在，你跟我，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进到教会，我们离开世界，进入教会，有一个目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来侍奉神、敬拜神。侍奉神、敬拜神是神设立教会一个非常的本意。所以我们进入，你看，神透过摩西。用了10个灾，我们讲说十灾，有血灾，有蝇灾，有冰雹。那个冰雹下来大得不得了，而且还掺着火打在那个人跟牲畜的身上。哦，那当时有一些的我们讲说那个埃及人，他们听见这话的时候，他们就相信说，哇，这个摩西的神可能是真的。他们就把他们的牲畜家人都说，你们都要躲到房子里面哦，然后。进到房子里面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埃及人还是不信， 还是不信，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就全部还是把牲畜、家人留在那个，全部被冰雹打死。好、哦，所以信跟不信差别就在说，你信了，你会生命得保全；你不信的话，你什么？你会遭受神所宣告的审判，神所说的灾会临到你身上。信跟不信是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你信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得保全、得祝福。哦，我们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会死在不信的这个审判当中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实际的哈、哦，就透过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十大灾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看见人里面的刚硬。其实法老的那个刚硬，其实预表的当时就是你也可以讲说，法老预表的撒旦，因为撒旦就不让这些的百姓离开他的国，离开他所管辖。那撒旦把我们管在那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受苦，让我们被奴隶，好，然后甚至在那个地方做苦工，好，为了生活仅仅糊口，把我们关在那个地方，关在埃及，关在世界里面，让我们受苦。但是神要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好，神的美意是要把我们救出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自由的，好，不是为生活五斗米折腰，哈，不是只是为仅仅糊口，好，不是只是被人家控制。好，被人家好像奴隶。其实一开始你们思想到，其实以色列人进到埃及去，也不是他们进去的时候不是被卖的，他们是因着约瑟在埃及做了很大的事，成为宰相，祝福了埃及，他被提升到什么宰相的位置，所以他把他的家人接到埃及，本来是要一起享福的，结果没想到过几代以后，变成当时新的法老起来，就把他们兴起他们法老现就怕说以色列百姓会背叛他们，就开始奴隶他们，把他们弄成奴隶，其实这个跟他们进埃及的本意也完全是相反的，所以神更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这么不公义的事发生。本来是因着以色列人祝福了埃及人，埃及人应该是反过来要感谢的，就没想到埃及人反而因为猜疑，因为嫉妒，就要把什么把这些的以色列拿来做奴隶，来管制他们，控制他们，以致他们在那个地方哀哭，所以神告诉摩西的时候，神讲了一句话，神说什么？神说：“我已经听见我百姓的哀声、哭声，所以神才要下来救我们。”好，神听见了。神有没有听见你在世界上，因为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好痛苦啊！你这么哀哭，我为什么活着？我怎么这么空虚？啊，为什么来日本？啊，为什么这样子？啊，很多你过不去的事情，你也在哀哭，你也在。可能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像我自己，我不认识神，我就会对着天，我说神啊，一定有一个创造主。虽然我不认识你，但这个宇宙这么奇妙，一定有创造主。我今天向你祷告，我渴慕认识你。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祷告，我还没有人跟我讲耶稣基督，没有人带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已经冥冥当中我知道，哎，有一位创造主，我就会向他祷告，向天祷告。哦，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人被造就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本能，我们可以来寻找神。一个寻找神，但是如果不是神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怎么寻找都会寻找错了。我们说，哦，这个偶像雕刻的就是神，就像我在台湾，我们就会去拜那些观音菩萨，怎么样的保佑你生孩子，保佑你这样，保佑那，我们就会把那些假神拿来当真神拜。好，但是感谢神，好，就在我来日本的时候，1989年。我来旅行，我只是来旅行，但是神很奇妙，就在我那些2周的旅行当中，让我踏进教会，然后让我听见圣经的道理，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我就在那2天的聚会当中，我决志信主。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候就是一首诗歌触动我的心，再给我个机会，不要让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让我悔恨连连。主啊，求你赦免我，赦免我无知的过去。就那首诗歌，我就像整个眼泪就淌下。我说：“神，如果你真的是真神，真的求你再给我个机会，我不要再过一个奴隶的生活，我不要再过一个空虚的生活，我渴慕遇见你。”然后，当我做这样一个决志祷告，心里默默，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光进到我的里面，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真的觉得，天怎么这么蓝？信主以后，怎么有这么大的平安，有这么大一个满足跟喜乐从我里面涌出来？哦，那一天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哦，所以我是在1989年5月14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致我就跟神许了一个愿：如果神将来用我，我愿意回到 日本来还福音的债。啊，那神就引导我，在1995年，我就踏进以宣教师的身份踏到日本。我神学院毕业，我就被差派到日本来宣教。啊，96年就开始建立华安之家。好，那我就看见神真的是一个真的神哈，他不但听祷告，他也回应我们的祷告。好，所以我特别要讲。马克多诺丘卡，一个真的属神的教会，一个属有一些特质。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教会就是很属神哦，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别的教会也是一样，每个基督徒也都是在成长过程。我们还没有遇见耶到见主面之前，我们都是一个成长。我们朝那个完全，朝那个标杆在走，朝顺服神的心意在前进。我们都不完全。好，我只是要今天要讲说，一个神设立教会一个。最开始的原型，他的本意，他的美意，他的旨意啦，是什么？第一个，他让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就是来什么？来侍奉他。哦，侍奉神是神把我们分。其实侍奉神，我们有时候会误为神就是要我们来教会做苦工，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学习怎么来敬拜他。你看，神让那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他就告诉摩西说：“啊，会幕要怎么建造？哦，要怎么敬拜？哦，献燔祭的时候要怎么献？哦，这个都是非常 detail 的，非常细节的，一一的教导。因为这百姓都需要教导，要不然我们不会。我们说这样献也可以嘛，啊，那样做也可以嘛，啊。”不行了，只要你跟圣经不合，那就不对。我要讲的说，神要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敬拜神是我的目的没有错，但不是按你们的私意来敬拜。来，我要教你们怎么敬拜。甚至你看，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有40年的时间在教导他们怎么敬拜神。我以前读圣经，我没读懂哦，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出埃及到那个迦南美地啊，快，不要说快走，就是慢慢走。据说走40天，或是说再慢慢走，走4个月，因为虚家待天也可以走得到。为什么要走40年？为什么要走40年啊？为什么没事？有时候神在这个地方就停留了1年2年都不动，因为神告诉摩西说，如果云柱火柱动的时候，你们才动；如果它不动的时候，你们不要动，就安营扎寨在那边等候。我就说他们等候干嘛？又不能在那边种菜。有时候因为有时候种菜，人家种菜要3个月、4个月才长起来啊！你种了菜啊，神云柱火柱又动了，这菜也不能还没那个也不能收成，所以他们也不能在那边我们讲说耕地、种田、定居，他们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就随时的神要移动就移动，神不动的时候就不动。但是我后来意识到，原来神让他们不动。不动，就留下安营扎寨在这里解决他们内部的事。因为这以色列人他们是已经在埃及做奴仆，他们很多奴仆的观念、一些想法跟神属天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像我讲的，安静、平安，安静不是平安哦，安静只是个地方 very quiet，没有什么声音，只有鸟声，只有树木的声音、风的声音。但是平安是远超过这个，平安是一种。啊，可能你有时候会享受非常安静无声，但只是神在其中，你能感受到。那另外一个，有时候你这个安静平安是什么？是一种在风浪当中，哎，你真的有一个稳妥，有一个平安。你知道，哇，神的光、神的路、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种平安，一种笃定。世界上风浪很大。政局在变，哦，战争在发生，哦，甚至经济动摇，大家都说要赶快储存什么，哦，那些风声不会影响到你，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平安，神真的在里面做主的时候，他真的会告诉你，你是有他供应的，你走到哪里都有神的供应跟保守的，所以，神在讲的这个东西，不是世界上在讲的东西，也不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刚信主以后他们认定的，神出来就是什么，要让他们吃好的过好的，所以他们一到旷野上开始抱怨其实神要他们学习不是在看这旷野的环境，也不是在看这些的不舒服的环境，你是在听我，听我，你就有供应。所以当他们走到那个旷野走了几个月的时候，他们没有水，他们所带的水都用完了，他们就在抱怨为什么没有水喝。 那神摩西就去祷告。你知道啊，做属灵领袖最倒霉的事就是，所有的抱怨都会临到你身上，都是你害我的，都是你害我的。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打摩西，说你害我的，你把我带出来。以前我们在埃及还有那个葱蒜可以吃，还有肉可以吃，现在连水都没得喝。哎呀，我们会死的啊！所以大家很生气，要把摩西用石头打死。那摩西怎么去？只能去祷告啊。那摩西去祷告以后，神就跟他说：“你用磐石挤水，磐石用杖挤磐石就会出水。”那摩西就用杖打磐石，真的是涌出活水。啊，那在新约，耶稣就说：“我就是那生命的活水。”哎，你把它串起来，你不觉得这个是神刻意安排的？我就是那生命的活水。看，你喝了我就永远不渴。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摩西举杖，然后击打磐石。这个磐石一表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只有你跟耶稣基督相遇，你喝了耶稣基督所赐你的生命活水，你才永远不渴。所以整个圣经从旧约到现都在讲耶稣这个。所以神把他们留在旷野这样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有时候留在那边好几个月，就教导他们这些属灵的功课。好，然后这些功课慢慢的学，他们学了40年。就学了40年以后，还是有人没有进入安息，死在旷野。哦，所以你要留意哦。我今天要跟你讲，你进到教会，如果你不按神的道来学习，有可能你还是不能进入神永恒的国里。好，我们来教会有一个，你要学习神的律例，神的命令典章。所以一个属神的教会，有一个特质哈，就是说耶稣讲一句话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话，说是若有人爱我，就要遵行我的命令。我的命令就是神的教导。哎，其实神的命令很简单哦，你们不要想太复杂。圣经那么多，牧师我没有时间读完那么多。哎，没关系，你如果把神的命令总归就是在10条诫命，同意这个话吗？10条诫命，第一个不要杀人。好，那不要恨人。好，旧约讲说不要杀人，新约讲说不要恨人。耶稣说，因为恨人跟杀人是同等级的。你恨人，你里面对人有仇恨、有不满，就是在恨人，就是在杀人。OK，好，那你说不要奸淫啊，不要奸淫。这个现在的世界哇，到处都在发生。好，不要奸淫的意思，他说耶稣讲说，哎，不是说旧约讲说，不能在婚约之外行淫乱而已。连你去看色情的书，你在那边看那里动了淫乱，其实你在行淫乱的。所以圣经在讲一个很深的东西。马可多诺教会一个属神的教，一个神的本质，他要让他摆明是属性里面那个性情，那个生命完全建造成神的圣洁，而且那个圣洁是出一种爱神、被神、跟随神，你就。跟随神，你就慢慢你的生命就会被这样调整改变，不知不觉你就变成神的模样式来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事，就像我刚才说，我坐在那个河边，有时候坐在那个很干净的河水，听那个溪水这样流流流。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不去想我的烦恼的事情，我就看看看看，我就觉得那个烦恼就不见了啊！你心里就亮堂了，哎，就舒服了。好，连看这些物质的东西都有这些的果效。何况我们如果跟神这样天天的相交，哦，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安静在他面前等候他，或是敬拜他，哦，你就自然而然的，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你去遵守神的话，你不要只是听到，哦，圣经的知识不是让我们学习用知识来审判别人有没有做到，圣经的话是让我们去行以后，我们会得着那个话语的祝福。我，其实就是上一周而已，我听到一个我真的非常感动的一个牧者，我原来不知道他的过去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我上一周无意当中刚好听到他一个信息以后，就很触动说，哎，到底他在幼年的时候受过什么伤害？那为什么他今天可以变成这样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后来我仔细听他几篇其他的信息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在幼年的时候被他的父亲多年的性侵，然后撒旦就告诉他：“你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你已经是人家都瞧不起的。”而且他在这样的事上，是他父亲欺负他，他里面还有罪恶感，他甚至没有办法向这个罪说不。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到他遇见耶稣，遇见耶稣以后，他说他也不是马上改变。 他里面要遵照圣经的话去饶恕他的父亲。他说太难了，他说我找1000个理由，我都没有理由原谅他。后来他的父母年老了，没有人供养。他看到圣经的话说要孝顺父母，世界里面有一条就是要孝顺父母。他说那怎么办？他说我到底要不要遵守你的话？按我本人，我不要，我不要，因为他是在伤害我，我不要。而且那时候他父亲也没悔改哦。他父亲做的这些也没有悔改，没有跟他道歉，完全没有。他的母亲知道这个事，也因为他母亲知道这个事，但是因为他母亲怕他父亲，所以没有出来阻止这些罪恶的事在他的家中发生。啊，这个事情就对一个姊妹来讲是太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开始说：“主，既然我信了你，我用我的方法，我走不出不饶恕，我走不出好像。”里面那种苦读，我走不出那种原谅，我走不出，我真的走不出。我说我现在放手了，我就不再用我的方式想要去控制、掌管我的人生。我说我的，他说我的人生没有救了。我既然信了你，我今天用你的方式，我就开始从现在开始，我读你的话，我遵照你的声音，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告诉我要去爱我的父母，敬重我的父母，好，我就去供养他。后来他真的是在经济上就供应他的父母在晚年的需要。然后就等于服侍他的，而且真的照着圣经说去原谅、去饶恕。你像当他去原谅他的父母之后，过了多久？到他父亲86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礼拜，圣灵就开始感动他的父亲，光照他的父亲。那一个礼拜，他的父亲自己坐立不安，天天哭泣，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就跟他太太说：“你去把女儿叫回来，我有话要跟她说。”结果这个姊妹就回到她的家，她的父亲就公开的当着她母亲的面说：“请你原谅我，当时我为你做我做的这些事伤害到你。”你看，她父亲没有被光照之前，她父亲不知道她这个叫罪，也不知道这个叫伤害。有时候人心真的是比万那个兽不如哈，就是。比那个人心被罪捆绑以后，那个真的不是神光照，没有人可以脱离自己的罪。然后他就这样认罪以后，他女儿就说：“我愿原谅你。”然后他的父亲说：“你可不可以带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要向神悔改，求神赦免我。”他女儿就带他信耶稣，然后为他施洗。他从那一天开始改变，86岁。所以这种改变只有神可以做。啊，神在世上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救啊，所以你们一定要意识到，你进到教会，你不是完全洁净，你是被洁净了，没有错。我们位置身份是被，但你还需要，就像以色列在走40年的旷野，你要常常被神对付。有时候神跟你说停了，不要再说了，你就要停下来。其实这个是顺服神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的头脑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这个理，我们这东西搅来搅去，已经让我们很苦了哈啊。不要在这里面受苦，你就学习那个姊妹，不要去找理由，说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赦免他。啊，神已经赦免了你，神也愿意说你现在赦免他，你也会得自由。但他自己得自由，他父亲也得自由。哇，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所以我就看见，为什么这个姊妹讲的话就很白浅，就很生活化？为什么会有这么 powerful？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听他讲道？你像受过苦的人。因为他真实经历到那个神在他生命的那个生命的改变，对付那种讲道是有生命力的，啊，是有感染力的，是带着一个圣灵的同在的，啊，是很美的。其实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喜欢听基督徒的见证？因为他生命经历到一些不容易的时候，他怎么去依靠神？他怎么去靠神度过？啊，这个是很真神，靠神的法则。神说应该这么做，他就这么做。哦，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的教会，一个属神的教会。哦，你也可以讲说，神创造教会一个，就是让我们来敬拜他。第二个，我们不但是要在爱里敬拜他，我们还要顺服他的命令。好，这是一个真实的教会。你顺服他的命令，这个教会就会变成是活的教会。哦，大家是有一种彼此的一个接纳，你接纳你自己，你也接纳别人。好，你在这个教会里，你会感到满足。世界上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得满足？不是钱哦，不是你的财势，不是你那个，是那个真实的爱。从神的爱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灵的每一个空处。 唯有神的爱可以触动我们，使我们里面苏醒，好，能去拥抱，好，能再给予。这个是神的很奇妙的事。第二个，如果是神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圣灵的内住。我今天还特别跟受洗的人分享，我说啊，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而已哦，有一个很宝贵的，当我们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且很真诚的愿意让耶稣做主，圣灵会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要让耶稣来做主，让圣灵来引导。而且这边有一句话：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了。我们不再是没有人管的，没有人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他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要称为神的儿女，而且神的儿女就可以继承神家的产业，所以神家的产业就是将来天国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都要给我们。神家的产业还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当什么，leader 就是继承者，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做 leader 就是一个。领受不是神家的禅师说，神有神在地上这一切已经很美好了。我想很多人不愿意太快去见主面，都是觉得世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还没看完，美好的好美食还没吃完，啊，美好的工作还没做完，哦，美好的责任还没有完成，以致我们不愿赶快早早的离开这世上。我们想要在地上多留。如果神许可让我们多活几十年，我们是这样渴望。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渴望？因为我们觉得地上已经够美了，但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是远超过你现在肉眼看见的、耳朵听见的、你现在所看见的一件美事。所有的米可多，所有的你能看得到的、尝得到的，都比不上天上的一切。甚至我讲说，在基督有什么？有房子住。这个房子是黄金时比一阶，就里面好得无比，所以你不用在地上在那边劳苦说，说哦，今生我是什么无壳瓜牛，我是那个，你也不用为这些去烦恼，因为你有永恒的居所。所以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天上的产业是好的不得了，所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说，唯有神的儿子，真儿子才能继承产业。如果你不是真儿子的话，你就是奴仆了。不是奴仆的话，你就是还是等你真的会。被撇弃在这个门外，可能进入天堂的时候你进不去，这个是很大的代价。不要有人到了最后说：“主啊，我为你传福音，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我还往你那边赶鬼呢！”怎么最后连天门都进不去？要留意这个东西哈，因为神在讲是一个很真实的被圣灵改变引导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生命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成型，我们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在走。如果我假设用那个姊妹的例子来讲，如果她真的不愿遵照神的吩咐去饶恕，她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释放，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哈。然后第三个，除了会有圣灵的引导内，这个是如假包换的。我觉得现在科技什么都可以造假，唯有圣灵你造不了，因为神超越这些的科技，超越这些的 AI，超越这些的魔鬼的一些谎言这些的散布的谣言，神超越这一切因为神就是真理的灵，而且他是自由的灵，他是我们讲说真的是诚实无伪的唯有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唯有神的审判是正直的，神超越这一切。你看 AI 可以制造很多的一些假象跟你传这个传那个然后但是唯独圣灵他没有办法假冒。因为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长出真儿子的生命。我们也会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尝试到被圣灵引导。我个人真的尝试到很多被圣灵光照、被圣灵引导，好美得不得了。我很渴望我们教会接下来第二个阶段的发展，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大大掌管引导的教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的教会，连小孩进来他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就自然，你不要叫他乖，他自然就乖；你不用叫他那个，他很多东西圣灵就成为他的导师。他里面那种生命的改变是这样的自然，不是用一个框架要规范他，不能越过这个地方，不能越过这个框，你只能在这个框架里面。不是的，神从来不用框架框住我们，请留意，我们的神是一个自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你一定要开始留意到。 不是人造出来的那种平安哈，是从神来的一个属天真正的平安。好，第三点，我想刚刚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一直在强调平安。其实我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就是这一句话，好，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特别要讲一个真的啊。一个真的，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教会，真正的红内，不但是一个侍奉神的教会，啊，而且是按神心意去侍奉的，而且是什么？可以遵守神的命令的一个教会，以顺服为一个印记的教会。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愿意甘心的顺服，顺服神，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哦，这个是一个爱神的表现。好，再下来就是一个平安，一个真实的平安。不但你有圣灵的内住，哎，圣灵的内住就会带下平安，这个是很奇妙的东西。有圣灵的内住，而且你让圣灵常常，你常常敬拜他，你常常意识到他的影，你里面真的会被平安充满。啊，我真的很，因为我从小就是比较忧郁的，我很明白什么叫忧虑，什么叫惧怕。我可以为一些事，我不能 handle 的事，我就怕得不得了，说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以前真的是常常哭的人哦，但我现在发现，哎，好像不会了，因为我里面就知道，我可以来倚靠神。我问神说，这事我应该怎么做？我开始说，哎，这件事神我 handle 不了，你来掌管，我把它交给你，你来教我，你来教我指头怎么征战，你来教导我怎么说话。很多的事情，你真的是不是你可以应对的，不是用人的言语可以处理的，我们只能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平安是美得不得了。我希望你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你把这个话记下来。你只要有神的平安同在，就表示你现在是神的真儿子，你是住在神的一个引导里面，你是在爱神，你是在顺服神。平安是一个印记，一个印记，很大的印记。外面有风浪，但是你里面有平安，而且这个平安让你什么？你不胆怯，不忧愁。你现在有没有？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会很忧虑，明天我们要吃什么？明天会不会我们的经济短缺了？明天孩子会不会出事情？今天怎么样？明天怎样？我们会很为将来的事忧虑、胆怯、惧怕。我们甚至有时候有些人更严重，就跨不出自己的房门，害怕，一惧怕就把我们留在那个，就是没有平安。那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你没有让神在你里面做主。所以我特别要讲哈，一个真的教，就是比较合神心意，一个属神的教，一定有平安在。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教会有这种真的平安运行。我真的很期待哈，我们这接下来教会一个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好，我们不但是要侍奉神，我们不但是要成为日本的祝福，当然也成为所有在日本华人的祝福，甚至外国人。以前我有看见，在梦里看见，竟然有黑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说我们教会成变成国际教会吗？黑人来，真的，我那天做完梦，真的有黑人来敲我们的门。以前也有那些什么东南亚来的，什么什么那个，对对。我说哇，神啊，这我只祷告一个是华人要在这边蒙福，在日本要这边，现在连外国人也来了哈。这个有时候如果出一声，我们也不能禁止，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只限定华人参加，这个教会只有华人参加，其他人各个种族拒绝排外。OK，没有这回事，这是神的教。神如果要你成为多国多民的祝福，你就要成为多国多民的。好，虽然我牧师的信心小小的，是说我们能做的先 focus 在我们华人身上，在日本的说话，再 focus 在日本的这块岛国，好，这个岛国，因为我们在蒙受这地的恩，好，神要我们为这地来祝福，好，成为祝福他们的，但是如果神最后又扩充到我们的教会，变成多国的，那我也不排斥，我不敢排斥哈，要不然我就在违背神的旨意哈。我真的说，我一生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让神引导我们。这个教会会发展多大，在神手中啊，这个教会的运行运营全部在神手中，我是完全交手的。所以我要奉劝我们所有华人家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带领华人之家，我们会过得很 happy。因为唯有被神引导，我们才能进入丰盛；唯有被神引导，我们才有属天的平安；唯有被神引导，我们是才在爱神，而且在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命令的人，在今生你就会看到祝福。 你愿意去饶恕，你就会得到饶恕的祝福；你愿意去给予，你怎么种，你就会怎么收。哦，你就看见你栽种的，神就加倍的给你。跟随神的人真的好得无比。如果你真的照神的方式去管理你的金钱，运用你的金钱，你在今生你就会成为富足的人了，不一定等到永生。除非有一些人是特别神要熬炼他的，他所有的积蓄都是在将来在天上才给他的。好，这个是少数，但是基本上神是很怜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地上的工需要，所以我们所需要食衣住行，神都我都会给你，都会给你。好，你只要好好的依靠神，好跟随神。所以我今天用今天这三点也要来勉励今天两位要受洗的。好，我们学习让这个平安。你今天不是受洗归入，你要时时从这一刻开始，让这个平安，这个平安真的很奇妙。你跟神亲近，你里面真的知道，你今天有时候神就会感动你这样做那样做，啊，你就这样去做，哎，你就发现哇，真的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所信的道，哦，这是很奇妙的事。好，那我想我信息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设立华人之家，主要这教会实在是主要按着你的心意所建造的。主，我们在这29周年的纪念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把主权交给你。就像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常常是看着银柱火柱才移动，他也常常听见你的吩咐，他才行动。主，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让你来调动，让你来引导，因为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才是这个教会的主。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降服，你也照着你自己的应许，因此我们爱你，顺服你的命令。我们实际去做的时候，就有属天的平安，就有属天的平安。而且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个个都可以做头不做尾，我们个个都可以经历到神你是信实的神。主，我们求你。求你再次用你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教会，洁净我们的里里外外，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出发点、新的开始的时候，主让你的平安做我们的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因为你实在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那位会说话的神，是有位格的神。主，让我们遵从你，因为你留下平安给我们。主啊，这平安是世人能给的，主要让我们因着有你的平安，我们不畏惧现在的生活的一切的难处，不畏惧世界的动荡，不畏惧这些经济的恐慌，不畏惧我们将来的一切。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锚抛在你的里面，让你来引导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格外的祝福以下两位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